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敏成。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进化论的问题。在我们正式开始以前，再一次的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能够订阅和点赞，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在油管上的这个视频能够被更多的人能够看得见。好，谢谢大家。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生物进化是连续渐变的吗？就是整个生物所谓在进化，它的过程究竟是不是连续的，一点一点的，真是这样变的吗？我们知道，在18世纪的末期，苏格兰一个地质学家叫哈顿，他写了出版一本书叫《地球概论》，这本书呢就是标志了现代地质学的开端。他提出呢就是这个渐变论，就是这个地球的变化是一点点变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英国的地质学家赖尔，他在他的著名的地质学纲要当中又提出了均变论，均匀的均啊，均变论也称古基一致论。实际呢，这个均变论和渐变论基本是很相似的，只不过均变论要再提出把时间的概念也加进去了。索奈尔的书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现在是通往过去的一把钥匙。那意思就是说，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地质作用都和现在正在进行的作用的方式相同。我们看见了过去的一切的古时代发现的地质这个情况，也是因为长期的水的冲刷所发生所产生的，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奈尔就认为，研究现在正在进行的地质作用就可以明了过去的地球历史。他认为所有地球的变迁都是由像现在的自然的过程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积累而成啊，慢慢做的。但是和这个均变论相反的是法国的一个古生物学家叫居维叶，他的观点提出是叫做灾变论啊，就是这个地球的演变是因为有很多的灾难性引起的变化。他认为呢，整个地质学记录显示的是因为多次天灾引发的突然巨变，而不是连续的均变。我们知道奈尔和达尔文是同一代的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奈尔的一个均变论，他就能提供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所需要的漫长的历史时机。所以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以后，奈尔的均变论也逐渐的被普遍的接受了。但是同样，化石的证据对均变论是相当不利的。化石记录显示的什么？生物集群的灭绝，也就是说，在一个相对短的地质时间，在一个比较大的地理区域范围内，生物的数量和种类急剧的下降。根据一些学者的推论，他说，自从地球诞生以来，曾经出现过的生物已经 90% 以上灭绝了，就是在这种灾变当中，天灾当中。所以美国的古生物学家脑普等人，他们就对这个绝灭的事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所以他们在1980年就发表了论文，认定在生物史当中有五大生物灭绝的事件。第一个呢，是在 自流纪、奥陶纪和自流纪之间，大概是 4.45 亿年以前。第二个是在泥盆纪的绝灭，大概是 3.75 到 3.60 亿年以前。第三个是二叠纪和三叠纪的绝灭，大概是 2.5 亿年以前。第四个就是三叠纪和侏罗纪的绝灭时间，大概在2亿年以前。最后一个呢，是白垩纪和古晋纪的灭绝，啊，就是说于白垩纪和第三纪之间，简写就是 KT Boundary。 这个事件又称为恐龙大绝灭，发生的时间大概是在6600万年以前，也是很多物种都灭绝了。虽然它这次灭绝在程度上还比不上前几个灭绝，但是因为有完全恐龙的绝灭，实际上所有人就更知道。到现在为止，这些大绝灭产生的原因都还搞不清楚。恐龙为什么突然就从白垩纪非常繁盛的情况进入第三纪以后就突然就消失了，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原因。所以从这些化石的记录来看，生物的进化演变并不是均匀的渐进的变化，而是突然的间断性的变化。同时我们人的常理常识也非常不利于均变论。比如说酶是因为植物的遗体啊没有完全氧化形成的。而石油呢，是动物的遗体没有完全氧化形成的。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常常发现大片大片的这个煤田和储油的这个岩层。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定在这个地区动物植物是曾经同时大量死亡，同时被埋葬在地底下。它形成大片的煤田、大片的油田，它不可能是少数的数量很少的生物，对吧？一定是大面积的。另外呢，在这个现在生物学的研究也发现，在物种形成以后，有些物种是相当稳定的、不变的，不是一直在渐变。所以我们常常讲的活化石就表明了这一点。什么叫活化石呢？就是说是首先一般是先发现了化石，以为这个生物都灭绝了，哎，后来发现还活着呢，啊，这叫活的化石，所以叫活化石。你比如说在植物当中，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银杏和水杉都是活化石。银杏就叫白果了啊，这个很落叶的乔木，是裸子植物当中的一个门，它的寿命很长，它的寿命可以达到3000年以上。但是首先发现的化石什么时候发现呢？大概是2亿多年以前发现的化石。这个银杏呢，被佛教认为是圣树，所以呢，这个僧侣常常在庙里栽种银杏。一直到1690年，德国的植物学家就在发现，原来银杏在中国还活着呢。他成为第一个发现现存的银杏的西方人。水杉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也是这个裸子植物当中的一种。首先呢，化石发现是被日本的一个学者，后来到了1943年，在中国的四川万县又发现了一种叫做神树啊，改名啊，就是非常奇特的一棵树。最后一直到了1946年，北京北平的近身生物研究调查所的所长胡先孝教授，哎，就北京近身生物调查所，就是后来1949年以后的北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啊，胡先生我也见过啊。实际呢，他发现最后鉴定这所谓的神树，就是已经认为已经绝灭了的水杉。 这个图你看，前面这个颜色比较浅的，就是现在的看见的银杏的叶子；后边这个色比较深的，就是银杏的化石啊，印痕。你看，完全即使完全一样，如果不一样，根本就不可能把现在的银杏和当初的化石认同在一起。这个叫做所谓的银杏大爆发。大家看到这一棵树，这个长得这么高大，周围的人多小，然后叶子掉下来就可以给爆发了一样啊！银杏。这个图呢，就是看左边上边的这个就是化石的水杉的叶子，下边呢是水杉的现在的存活的水杉的叶子，看都非常的像。最右边呢就是一棵水杉树，也是个非常。非常高大的乔木。那么，在动物当中的所谓的活化石，实际我今天就主要谈一下。我们前面的视频谈到了，作为中间类型的种鳍鱼，也是活化石。因为原来以为种鳍鱼早就应该绝灭了，但是后来才发现还活着呢。这个故事，很多人写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是我就版本也不相同，我就取了其中一个。那是怎么发现的呢？是在1938年，这个非洲的这个渔民在马达加斯加附近的这个海域入海口的地方，捕捉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鱼。这个鱼全身的鳞啊，鱼鳞是蓝色的。这个铁夹一样，尾巴这个鳍呢就很短，就像毛一样，长度大概1.5米长，大概将近60公斤。当最后这个渔船最后到南非这个靠岸以后，当时在南非的罗兹大学的鱼类研究所的。一个人的助手，叫做拉提莫，他知道这个鱼很特别以后，他就赶过去，结果呢，他也没办法认识这个鱼究竟属于哪一种，但是呢，他意识到这个鱼是很不寻常，所以呢，他就向渔民买下的这条鱼，运回了博物馆，因为当时教授不在，在外地问题开会，那怎么办呢？他就把它拍照、绘图、记录，而且把它抹上盐或者等等一些防腐的东西，把它制成了标本。可一直等这个教授回来以后啊，这条很珍贵的这个咸鱼已经几乎别的都腐烂了，就剩下的鱼皮和鱼刺了。就是这样，史密斯根据当初这个助手所画的图。再看看这个鱼留下的东西，他就马上意识到了，这个属于原来已经灭绝了1亿2000万年的种鳍鱼类。这个史密斯教授说：“难道人还有活着的种鳍鱼吗？”他说：“啊，当时他就像被强风吹的一样，简直就是全身发抖，这个昏眩。”非常的兴奋，所以为了纪念这个拉蒂莫小姐的重大的发现，所以后来呢，这个教授就把这个鱼和它代表的种命名为西印度洋毛尾鱼，一般呢就叫做拉蒂莫鱼。这就是我看的这个拉蒂莫的像，或者你看他当初他画的这个图像。啊，这画的还挺不错的啊，还有他做的一些记录。所以，为了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拉提摩鱼，所以这个教授呢就登了广告悬赏，说谁能做到一条拉提曼鱼送给他研究，就会得到100英镑的奖金。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很不小的数目。可是，一直到了14年以后的1952年，才捕捉到了另。第二条拉提摩鱼，那据说呀， 就是当时消息传到南非以后，南非的总理亲自派军舰和军用飞机去取这条鱼。当飞机降落在南非首都开普敦的时候，南非总理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哦，我们的祖先原来就是这个样子。”这张图就是当时他们捕捉到的第二条这个种鳍鱼以后，教授们和这些海军们一起照的相。这就是一个实际的真实的图，你看这个鱼蓝色的，个头也挺大的。这后来到了1997年，在印尼又发现了另一种毛尾鱼，所以到现在为止呢，种鳍鱼现在能够存活下来的就是只有这两个种。现在在已经捕捉到了大概100条这样的毛尾鱼，所以在不少的国家的博物馆都有标本存留。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看。基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事情，再加上我们前边的视频谈到了中间类型的物种的缺乏，所以呢，当时这个达尔文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英国的生物学家的赫尔希里，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他曾经就在私下多次劝告达尔文，要接受什么？接受跳跃式的进化的观点。他就说：“你不要再提连续的渐变的观点，因为你现在这么多难题都解决不了，你干脆不如就提这个进化不是连续的，是跳跃的。也就是说，当一个物种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从量变到质变，一下就变成了另一个种，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中间类型的生物，那不是问题都解决了吗？”所以他说，他对达尔文说。他说：“像你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受自然界绝无大跃进的观点，使你陷入不必要的困难之中。”但是，按照达尔文的看法，这个大跃进或者大突变进化，实际就可能是一个神机骑士。所以，达尔文很清楚地知道，他说他的学说最基于说。最具有的说服力、最独到的地方，就是它比较科学，而且是拒绝一切科学无法解释的超然主义。它是要用纯自然的观点来解释生物的起源。它只有用这种渐进的、连续的、微小的变化来解释复杂的大变化，它才能够持守住它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所以他给他的朋友，著名的地质学家奈尔，我们前面的谈到奈尔，他写信就对这个跳跃式的进化的观点持非常严厉的批判态度。达尔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我的自然选择理论必须借重这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得通，我将弃之为粪土。”如果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迹的进步，那自然选择理论就不值分文了。所以他坚决反对这种非连续的跳跃式的进化。但是，达尔文坚持生物的进化是连续的、渐变的，又与实际的情况又不相符合。所以，实际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进化的方式上，是处于进退两难当中。你通过非连续的、跳跃式的进化，就可以解决中间类型化石缺乏，可以解决灾变论的问题。但是，达尔文认为这就不能够排除神迹奇事的可能，那么他的理论就不值钱了。所以，大家。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达尔文的理论、进化的过程和实际之间产生这种矛盾，让他真是觉得是进退两难。好，谢谢大家。